大家好，我是子晨。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本书不算一本新书，并且它还有中文版。但为什么我还是决定要给大家讲一讲这本《我们为什么要睡觉》？因为现在大家的睡眠问题太严重了，而这本书我觉得可以把它当成一本当代睡眠研究最全面也是最权威的一本书了。这本书也是《纽约时报》这个畅销书。排在了第一的位置，排了挺久的时间。比尔盖茨也推荐说，这本书帮助他终于告别了这个熬夜，可以好好睡觉了。所以他也是强烈推荐。今天我就不说太多的废话，我觉得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干货我就给大家过一遍如何我们才能睡个好觉。首先呢，几个常见的误区大家觉得睡眠我们每个人需要睡8个小时。这个数字呢，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科学依据啊。一个正常的成人，睡眠时间可能是在7到9个小时，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每个人不一样，有些人可能更短，有些人可能需要更长。那我们现在知道的是，几乎所有人他的睡眠是分周期的，一个完整的周期是1.5个小时。我就不详细的说这个周期包含什么了，里面你可以粗浅的理解为有浅睡眠、深睡眠。但是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有完整的周期在睡眠过程当中，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睡3个小时，睡4.5个小时，这都是完整的周期，对吧？4.5个小时是3个周期，6个小时是4个周期。那最好的一般作者建议是能睡到7.5个小时。如果你睡7个小时或8个小时，可能正好都是在一个周期的中间被打断。你会醒来，那在周期的中间醒来，就会让你感觉非常的不舒服，就是有可能你睡的时间挺久，但是被闹铃吵醒的时候，你觉得怎么自己还是这么困这么累，很有可能就是你在周期中间被打断了，所以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一点。但是呢，你也不能算说我现在是12点躺下，然后正好7个半小时，我早上7点半起，这就是正好是一个完整的5个周期，但是呢。实际情况是，你1点躺下不一定1点能睡着，对不对？假设你半个小时才睡着，1点半睡着，那你其实周期要到8点钟才能完成这5个周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慢慢调节这个。最好的是什么？就是不要有早上的闹铃，让你进行自然醒。这个当然对有些人来说不现实但是在后期，当你能稳固你的睡眠时间，每天都有很确定的。入睡和醒来的时间，你确实是可以做到不需要闹铃的，这个就是作者提到的这本书里，他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一定要固定我们的睡眠时间，每天入睡和每天醒来的时间都一样，包括在周末的时候。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大多数人现在，尤其是年轻人很喜欢，周中的时候早睡，然后周末的时候就会出去玩熬夜，这个其实是非常不可取的。还有一些人觉得我周中的时候睡不够，我周末的时候连睡2天把觉补回来，这个也是很不可取的。虽然说周末补觉是有帮助的，但是周末补觉并不能完全的把你周中因为睡眠不足所带给的身体的伤害完全的给抹去，所以我们还是要确保每天都能睡好。我个人建议，如果你周末确定你晚上必须没法早睡的话，因为种种原因，因为社交等等的，那你就在周末和周中找一个中间点，就是周末也不用那么早睡，周中也不用那么早睡，周末不要那么晚睡，找到一个中间点，还是确保你1周7天都能在一个固定的时间睡觉。如果你能确保的话，你真的从此之后不会再需要闹铃，而且你的睡眠会非常的好，因为你的身体会学会说知道你什么时候每天是什么时候入睡，它到那个时间自动就会困。就不会再出现各种熬夜呀或失眠的问题了，这个是，最重要的建议啊。作者说，那我们再继续说，锻炼对于睡眠，锻炼呢，大家知道是对于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都非常重要，但睡眠也是一样的。作者建议你每天最好进行半个小时的锻炼，但是呢，这个锻炼时间一定不要在睡前，这个大家也明白，你睡前锻炼太精神了，所以。至少要在睡前2到3个小时， 之前去进行锻炼。好，那每天最好是30分钟。第三个点啊，关于这个咖啡因和尼古丁的啊，就是吸烟喝酒对睡眠肯定是没有好处的。虽然有很多人以为，觉得我们好像睡前喝了酒更好的入睡，但其实它只是让你更容易入睡，并不会让你的睡眠质量更高。它会让你的深睡眠变得少很多，而我们身体在修复，或者让我们最能获得这个这种休息感觉的睡眠是深睡眠。那如果喝酒导致你深睡眠变得少了很多，就会让你睡的时间可能够，但是睡眠质量变差，让你觉得你休息不够。所以，尽可能少喝酒，尤其是睡前。如果你必须要喝，那就喝少一点。喝多了一定会影响睡眠。咖啡因就不说了，这个咖啡因在身体里有些时候会要8小时才能完全清除，所以你可以自己计算一下，如果你睡前的8个小时之内有喝茶、咖啡等等这些有咖啡因的，甚至巧克力，都有可能影响你的睡眠。这个抽烟，这个尼古丁啊，像我的父亲就很喜欢睡前的时候抽2根烟，这个是非常不科学的。只会让你更精神。好，下一个点我们说这个睡前吃和喝东西，这个喝很多水，大家知道半夜可能会起来要上厕所啊。那吃东西呢，也是，如果只是睡前吃点零食没有关系，但是如果吃太多也会影响你的睡眠，因为你的消化系统会开始工作，所以尽可能睡前不要吃太多，也不要喝太多，睡前喝一点点水。或者不喝水都是可以的。好，下一个点呢，是关于我们睡眠的时候，有可能因为一些我们吃的药物而影响的，这个就要和医生好好的沟通一下，因为有一些常用的哮喘呀、血压呀等等的这些药，都会导致我们的这个睡眠被影响，所以这个只能和你的医生去进行沟通。好，关于午睡，这个也是，尤其是我们中国人，这个习惯是很常见的，并且大家觉得是很好的一个习惯。作者说，午睡没有坏处，肯定对身体是有这个修复或者休息功能的。但是如果午睡导致你晚上失眠睡不着的话，那可以尝试把这个午睡这个习惯给先停掉，看看会不会改善你晚上的睡眠，因为我们人一天从早上醒来，身体里就会一点点的积攒，我们可以简称它叫睡眠压力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身体会知道我们醒来了，它就会慢慢的让你的身体开始积攒越来越多的想要入睡的这个叫睡眠压力，所以到晚上的时候，你的身体已经积攒了10几个小时的睡眠压力，它就会让你的身体觉得非常的困，想要入睡，但是如果你中午有了一个午睡，其实就是在中午的时间把这个睡眠压力给释放掉了。你从中午午睡醒来之后，再开始积攒睡眠压力，到晚上有可能这个睡眠压力就不够多，导致你不会想睡觉。但是有些人是没有关系的，他中午午睡完之后，晚上还能睡得很好。当然，这样的人，你今天听我讲这个可能意义也不大。如果你睡眠很好的话，所以如果你是有午睡习惯，同时晚上睡眠不好的话，可以尝试一下看能不能通过这个来改善你的睡眠。如果中午你真的太困了，一定要睡，尽量午睡时间控制在20分钟之内，15到20分钟。这个时间呢，会让你无法进入深睡眠，只是浅浅的睡一下。第一，不会把你的这个睡眠压力完全的给散掉，同时又能让你感觉休息到了。但是如果你睡超过半个小时，进入深度睡眠，而你又没睡整一个周期，就是1个半小时的睡眠周期，你午睡时常有那种醒来之后觉得还是好困的感觉，所以这就是午睡最好控制在15到20分钟，或者你要不就是睡整个90分钟一个睡眠周期，但是睡90分钟如果又影响到你晚上睡眠了，那就又是弊大于利了。好，再下一个点，睡前的放松。睡前放松，大家比较好理解，这也是我们闹冥想 APP 里面有很多好的这个睡眠音频的内容，就是帮大家去睡前进行放松，所以这个也很重要。好，下一个点， 睡前去洗一个热水澡，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在降温的时候是最容易入睡的，就是当你身体的温度降下来的时候，是最容易产生困意的。这就是为什么睡前洗个热水澡会让你的身体的温度升高，升高了之后，你从热水澡出来躺在床上，你的体温就会下降。对吧？因为刚才在洗澡的时候，你的体温被升高了，现在体温下降，就会让你感觉非常的想睡觉。这个是睡前热水澡的一个原理。当然还有一些别的原因啊，洗澡的时候可以让你放松等等。好，下一个就是保持卧室的凉爽和黑暗，这个也非常的重要。我先说凉爽，这个和刚才我们说身体降温是一个道理。如果你洗完澡出来，你的卧室又非常的热，你的身体无法降温的话，自然你也很难入睡。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在一个夏天的时候，当天气很热的时候，你会发现要远比在冬天的时候，屋子很冷的时候，你更难入睡。所以，如果你不确定你的室内温度是否合适，凉一点，一般会比热一点要更好，对于睡眠来说。但是，当然，有些人会觉得说，那太凉了，会不会着凉等等的。这个也是我从小，我的家人，时常希望我把我的这个睡眠的室温调得比较高的原因。但是现在的研究发现，我们的室温在22、23度，这个温度可能是更适合睡眠的。而我们时常中国人，我们的习惯是把室内的温度调到26度以上去睡觉，这个是对睡眠是不利的。当然，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啊。如果你每天着凉的话，这肯定也是不可取的。好，另一点是关于这个我们说房间的这个黑暗，因为光会给我们的睡眠带来比较大的影响大家可能听说关于蓝光的这个点，蓝光呢是在光当中最会影响睡眠，是因为它会抑制我们身体褪黑素的这个分泌。那褪黑素为什么会让我们这个具体细节我在这里不讲了，今天我们就讲实用的东西。大家听说过有些人会吃褪黑素来进行算是一种助眠的一种方式。这个呢，短期内用可以，长期用褪黑素现在还是有一些研究表示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所以这方面的科学研究还没有非常权威的一个结论。但是我个人建议，如果你每天晚上现在睡前都需要吃褪黑素的话，还是要小心，跟医生再去，可以去讨论一下这个事情。总之，褪黑素最好的用法是在进行一些国际旅行的时候，你要调整你的这个时差，用褪黑素是最好的。那蓝光的问题，就是像蓝光，就是像我们看手机，对吧？各种电视屏幕，它会有很多的蓝光，所以在睡前看这些，你会觉得自己格外精神。一方面是你看的东西可能会刺激你，另一方面就是一个蓝光。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导致你不想睡觉，所以保证你房间内的非常的暗，包括窗帘换成遮光帘，这都是非常重要的睡眠的手段。这个也是我当初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就果断的把我的窗帘换成了100%遮光的，因为有些时候我们早上醒来的时候，其实本不该醒来，本来没有睡够，但是因为不遮光，对吧？外面的阳光就会让我们唤醒我们。好，同时呢，说到这个，我们就再说一下关于这个电子产品啊，就是尽可能的睡前两三个小时之内就不要再用这个电子产品了，这个是最好的。但是现在大多数人都做不到做不到的话呢，那至少在睡前半小时，把手机等等的屏幕至少关掉，你可以放着音乐，对吧？放着冥想的音频，在一边听着，但是手机还是要把它开到飞行模式，让它不要震动，也不要有光发出，还有这个房间里的表，钟表，很多人在睡觉的时候呢，总是喜欢看表，看几点了，我怎么还没睡着？这个又带给他更多的这个焦虑，所以这个也尽可能的把这些电子的表啊等等的都拿出房间，最好房间内就不要有任何能发光的东西，或者是提醒你现在几点的东西。好，我们下一个点，关于晒太阳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人其实是通过太阳这个日光身体去得知说现在我们的身体是否应该进入醒来的状态还是睡眠的状态。所以说，作者觉得很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每天早上醒来之后出去晒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的太阳。最好你可以遛遛弯，正好也当运动了。这一点，有些人想通过在室内透过窗户晒太阳，这个一般来说窗户还是会过滤掉很多这个阳光里面能让我们的身体感知到现在是几点了，需要醒来的这些东西。所以说最好还是被太阳直晒，当然，对吧？该涂防晒霜要涂防晒，但是在室内的阳光一般是不够的，尤其是在冬天，尤其是在天阴的时候，所以还是要出门。如果冬天的时候你实在不想出门，太难受了，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通过这种仿日光的灯来进行这个照射所以有一种叫光疗。光疗呢，就是你会去买一个，现在在网上有很多这样的产品首先这些灯里面是没有紫外线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对吧？会被晒伤的。然后其次它是模仿日光，你每天早上醒来就把这个光打开，至少照射半个小时的时间。那照射的过程当中，你的身体就是知道，让它意识到现在该醒来了，现在是白天。当身体醒来之后，它就会开始积攒我之前说的那个睡眠压力。这也是为什么早上起来晒太阳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时间呢，就是在太阳落山的时候，如果你能到室外去看一看太阳落山，这是为什么？就是这也是在提醒你的身体，现在太阳落山了，我的身体可以进入一种快要准备睡觉休息的状态了。所以这个对晚上，失眠的人来说也是有帮助的。好，现在也有一些很高级的这个灯睡眠醒来的灯，大家也可以去购买，就是。这些灯跟我，对吧？跟我 Now 呀什么的也都没有关系啊，所以我这完全是推荐，我也不会推荐任何的品牌，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找。这类灯呢，就是它早上会直接在你该起床的时候慢慢的亮起，就像太阳照射一样。这样在这个闹铃响起之前，你的身体会因为灯光这些仿的这个日光而慢慢的醒来。第一，这也会让你醒来的时候不那么难受。不会像闹铃惊醒的时候你很困。第二，也会让你的身体更早的知道现在该醒来，然后开始积攒睡眠压力。然后有些人呢，就是在该醒来的时候直接把窗帘、遮光帘拉开，让太阳照射进来，这也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好，最后一个点就是不要晚上失眠的时候一直躺在床上，因为很多人会越躺越焦虑所以作者建议是，如果20分钟你躺着还没有睡着的话。然后你又感觉到自己有点开始焦虑，怎么我今天又失眠的话，那就起来看个书，做点什么别的，因为你千万不要把你的床和焦虑联系到一起。如果你每天晚上躺在床上都在焦虑，为什么没有睡着，你慢慢大脑就会把你自己的床、你的卧室和焦虑感联系到一起。你每次躺到床上，大脑自动会开始焦虑，担心我今晚是不是又会失眠。所以这种情况，作者建议就不如离开你的卧室。还是一定要确保是很比较暗的一个环境啊！你就算要看书，确保这个光不要直射到你的眼睛里，对吧？也千万不要用那种暖色的光，这个暖色的光就是黄一些的这个光，其实就是没有蓝光，它就会变得黄一点。如果是那种很白的这种日光灯照出来的光，里面就有很多蓝光嘛，所以也不适合你晚上用在这种光下去读书。然后，对吧？尽可能不要看屏幕，这我们刚刚也提过了，因为屏幕里会发出蓝光。所以最好的就是听音乐或者听一个播客，冥想都可以，在一个昏暗的环境下，然后等到困了之后再回到床上去睡觉。这些呢就是这本书里面最干货的内容但我还是建议大家去把这个整书仔细的读一下，可以明白这各个点里背后的原理是什么。也会理解得更透彻。但是我觉得我算是把这个最关键的干货的点给大家总结了一下，然后你可以先尝试着在这些点里去选取一些，去进行调整，看看对你的睡眠是否有帮助。然后也欢迎你把这期音频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们的目标呢，当然就是希望能通过 Now，能通过种种方式让大家能睡得更好。那今天我们的书就到这里 下一期我会给大家再带来一本新书，我们下期再见。